欢迎收听知识分子，我是洪耀。
你好，我是邵荣。
诶，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这本书不得了啦。可以说可以这么讲吗？邵荣
OK 啦。
我怕人家，你反应那么慢，你是很累是吗？
也不是啊，我觉得你比较累啊，因为你开有录了一次吗？
是
啊，我是没有什么累啊，我是觉得因为这本书已经被人家讨论到烂了，所以我就觉得，诶，我们还要起一个很耸动的标题来骗大家吗？
也是别人聊跟你聊不一样啊，你是这个分享书评的小王子啊，对不对？黄颂荣是一个在脸书上，诶，很多人会分享的书评的这个作者啊，给你打一点鸡血。好，我刚才是同事赌盘，然后为什么会讲很多人讨论到乱，诶，其实也是因为如果有听 podcast 的朋友应该会知道，就是百灵果有请到这个作者本人来聊，然后我们是聊这本书，感觉就是低了一个档次啊。
他们也是有聊这本书，他们就聊了这本书过后再请作者来。
OK 所以呀，那我觉得我们的视角聊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本书的一些梗概跟大概是如何的。
OK， 好，这本书呢，它我开始讲嘛，就是这本书被人家讨论到烂啊，就不只是百灵果啊，就你看很多中文圈的也有，英文圈的也有，都很多人在讨论啊，尤其是 YouTube 很多关于这个作者的采访，然后这作者呢就叫做沈栋，那为什么他那么出名，然后以至于这本书成为了畅销书，是因为这本书他是写他之前在这个中国从事生意的这个过程，然后他也有讲述他怎样可以攀上这个中国这个非常权贵的圈子当中，然后有很多的内幕，然后他现在呢是已经人不在中国了，还是已经移民到海外，然后他的前妻呢就是在中国是被这个中共给所扣押了起来，
软禁，
所以他是这本书其实就引起很多人注目啊，因为他就讲了他之前十多二十年在整个中国非常隐秘的这个权贵圈子当中的打混的事迹，然后这个人他到现在还有在，所以他就接受了很多人的采访然后这本书呢他其实是先出英文版啊然后他是去年就出英文版然后今年才出中文版，然后我是英文版先读了一遍，然后现在读中文版，所以我对他的故事是已经是非常的算是非常的熟悉啊，读了两遍。
就是他其实是蛮 interesting， 对不对？不然你也不会这么做。
其实是因为去年这本书没有分享到嘛，然后这本书我现在想要重新分享嘛，然后难得有中文版，因为之前读英文版的时候有一个麻烦就是他很多人物的名字你都不懂是谁。因为他都是用汉语拼音，然后你要自己猜，哎，这个是谁，这个是谁。可是如果他写中文的话，你就很清楚这个字是谁，因为他有认识很多所谓的红二代嘛，所以读中文版是有这一点比较方便啊，就你可以马上想到那个人是谁。然后这本书之所以会那么迟出中文版其实这个作者他也是有讲到，其实是因为中共那边是有偷偷给压力，就拿很多台湾的出版社其实都不敢得罪中共，所以他们很多人本来是有一个人已经接了这个版权的，后来那个人就讲不要出了，然后直到这个八旗文化愿意出版所以他讲中文版其实也是一波三折，所以才出到这样迟
哇，台湾不是很反共的吗？大部分人还会害怕就可见这本书是很够力是吧？
对，因为他讲其实 他的意思是讲很多出版社其实在中国都有生意，然后中国政府他们可以用其他的法律来对付你所以他们不会是讲你出版这本书所以他们对付你，可是他们会用其他方式来对付你，所以讲这是其他出版社不敢冒险的原因啊。
了解，我只是在想其实台湾出反共的书应该也不少吧。
对，
可
是
他的
我看他采访他的说法是讲很多反共的书籍其实中共并不会理，因为觉得他们都是在外面看的嘛，所以觉得他们讲的都是吹牛，所以就不要理他。可是为什么他们那么在乎我的书呢？就是因为我讲中了他们，所以他们很害怕我， 这是他说法，所以他讲为什么他的书会遭到特别的这个压力，也是这个原因啊。
嗯，了解了解。那我们好，那我们就开始聊今天这本书的一些内容。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它紧抓人们想要听内幕的感觉，它就是一本爆料的书。啊，当然他的对对，因为他的身份很特别啦，就是真的是在中国的官场里面打混了很久，所以也满足一些可能对中共体制想象会有遐想的人。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其实遐想跟真实是不是长一个模样。那少龙你会怎么开始这样子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他这本整本书啊，我们能带走一个主要讯息啊，就是他其实讲很多西方人，因为这本书其实首先呢读者是西方人嘛，所以他讲很多西方人是觉得中国就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国家，然后全部人都是以社会为主，就是为首要考量。然后很多不喜欢西方个人主义那一套的西方人，他们就很向往中国这一套，他想其实中国不是什么搞集体主义，他们只是权贵跟权贵之间的小圈子而已。然后他们呢权力交班，又或者是他们所谓官商勾结，来来去去都是那一批人，所以他整本书都是在写这个讯息。然后所以他其实写这本书是想要告诉这些西方人，其实中国没有你们想象那么美好，他们来来去去掌权的都是那一批人而已。然后我们就先从他们的背景开始讲起啊。其实这个作者他是一个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家庭背景，就他其实是出生在中国上海的，他其实是一个中国人，可是他在很小的时候呢，大概是他小学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就骗他讲哦，我们要到香港去旅行，然后结果就其实是他们是打算已经在香港落地生根了，不打算回来中国，因为那时候是中国刚刚可以离境嘛，所以他们就已经到香港那边投靠那边亲戚，所以他其实是在香港长大的。那在香港长大之后呢，然后他就去了美国接受大学教育，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西化人来的。然后他后来再回来中国呢，是因为他所加入的那家公司呢，他其实想要在中国那边开一个分行，然后想要邀请他成为这个驻北京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就被派回中国。可是他讲他在中国的时候，他感觉他就像一个局外人，因为他的思想又或者是他的圈子都是那些西方的受英文教育的人，所以他跟他们讨论的东西也是就好像我们所讲的一些普世价值那些。然后他也不懂原来在中国做生意是需要靠很多关系，然后要走后门才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些东西呢，他开始进入这个权贵的圈子呢，是他后来认识了他这个后来的妻子啊，然后就是叫段伟宏。然后段伟宏的出生背景呢，跟他也是很不一样。然后段伟宏呢，就是出生在一个比较落后的省份啊，应该是山东啊。然后他从小也是很穷，然后他就是很努力读书，然后就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然后后来就曾经有当过官，可是他当官的时候就看过了太多政治的腐败，所以他就决定要出来从商。可是他从商之后，他也知道中国的他们的底下逻辑是什么，所以他通过跟那些政治人物搞好关系，然后就赚进很多钱。然后所以那时候呢，当这个沈栋遇到他这个段伟宏的时候呢，其实段伟宏已经是一家企业的董事长，所以他们是以这样子开头的。然后后来他们那时候遇到他的时候，其实这个女生已经是40岁了，然后可是他们后来还是决定我们要谈恋爱，就在一起了啊。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相遇的过程啊，就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都已经30多岁40岁了，可是他们就觉得诶，我们理念相通，我们想要在这个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一席之地，然后我们想要为我们的祖国付出，然后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实现他们的人生愿景啊。所以他们当时候对他们的国家是抱有很强大的这个希望，然后他们就决定通过他们的才能，然后在中国这一个地方呢，就赚到自己的一桶金，这是他们的整个背景的脉络啦。这样会不会听到他们？
所以也就是讲他必不可免的也是需要混官场。所以也就是讲他虽然是 觉得不适应，甚至有点抵触，但是他还是同流合污了，是吧？
其实这个女主角她是很聪明的，她就讲，因为她之前已经看过了，她在她做官的时候，她的上司因为被就是可能站错队，所以她就被以这个反贪腐的罪名抓走。过后她其实是决定不要再碰政治，可是她在从商的时候呢，其实她也很聪明，就她做很多东西，她做任何事情呢她都不会留下证据，所以她就是还有这本书当中还有一句名言啊，他的名言或者是讲他人生的这个座右铭是，即使你把我从这个棺材里面呢拉出来呢，我都不会让你看见就是一丝的就是肮脏的痕迹啊，就是他比喻就是讲他是做事是干干净净的，不会留任何的手尾，然后啊这个是他从商的一个手段啊。然后在很初期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沈东也是很称赞他，也是一直在称赞这个段伟宏啊，他就觉得哎，这个女生是我没有看过，很独立，然后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做事也很大胆很进取，然后混关系也混得很好，同时又很细心，然后他一直在称赞他，所以他们后来就觉得哎，我们两个人都有一致的目标嘛，所以他们是通过非常理性的这种判断，觉得哎，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们两个人结合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来的，因为南方这里呢是有那种非常西化的背景，然后可以跟外国人聊得来，然后女方这里呢对这个中国的内幕是非常的熟悉，对他们的官场规则也是非常的了解，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结合呢绝对是可以帮助他们在整个非常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当中找到一席之地啊。
嗯，然后他们两个都是这边写温家宝的白手套，所以他们其实在整个从商的路程当中其实搭到一个最大的金主或是大脚，就是温家宝，是这个意思吗？
对，这里就是轮到进入我们下一个主题啊。我们讲为什么他是温家宝的白手套，其实坦白讲不是温家宝，是温家宝的家族，然后他在这本书当中的说法是，其实温家宝对这些是不知情的。然后温家宝呢他是有一个太太叫做张培丽，在这本书当中呢叫他张阿姨，然后张阿姨呢跟这个段伟宏呢他们是在一次的聚会上就是认识了，然后后来呢这个张阿姨呢就很欣赏这个段伟宏，也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可造之才，然后段伟宏呢也很想要攀上这个关系，因为在整个中国嘛，他们是讲他们法律是可以任意诠释的，所以你唯一得到保障的这个方式是你得到一个政治的庇护，只要你在有一个政治的靠山，那你做什么东西都会方便很多，也会有效率很多。所以那时候温家宝其实他只是副总理，可是他很快就要升做总理了，就是在这个胡锦涛上台过后他就会被升为总理。所以那时候这个张阿姨跟这个段伟宏呢，其实他们就两个人就合作，然后他按照书中的说法是张阿姨是空军，然后他们是步兵。那什么意思呢？就空军的话是他的意思是讲他是要提供掩护的，就他这种东西他是不会出面，然后也不会在前线那样子啊，都是步兵在前线冲锋陷阵。可是空军的意思就是当你有需要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是在空中掩护你，就是当你遇到这个关卡有麻烦，又或者是你被这个部门所阻扰的时候，我就会利用我这个温家的影响力，然后使得你的这些 project 都可以比较快的通过啊，所以这个是他所谓一个是空军一个是步兵的这个合作模式啊。然后然后张阿姨，然后所以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呢，他们虽然是已经你情我愿，就觉得哎情投意合要在一起，可是这个女方做了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动作，在这个沈东看来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啊，就是他带他去见张阿姨，然后得到这个张阿姨认可之后呢他们再在一起。所以意思是讲这个段伟宏其实是把他的这个人生大事是交给这个张阿姨去做决定，诶你觉得这个男生可以吗，然后可以跟我在一起吗，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发展我们的事业吗，你觉得可以的话我才跟他在一起，你觉得不可以的话我马上就跟他分手。所以他是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换取张阿姨的信任，他就要跟他讲诶我都已经把这样重要东西都交给你决定了，那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肯定是更加密切。所以这个是沈东他所叙述的一个过程啊，其实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出 他们两个人的结合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利益和理性的考量，所以他们之后离婚也是很早以前就埋下种子了、啊、就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利益而结合嘛，这样当这个利益有冲突的时候就会埋下他们的分歧啊。嗯，
哇，真的是很像，
很难懂。
我觉得这是另一种人的世界了，他的那个、啊、一切都是他的手段，婚姻也是他的手段、嗯、这样的感觉。
对对、嗯、所以他在这本书当中是有提到很多细节啊，包括这男主角刚开始跟这女主角在一起的时候他很不习惯，因为这女主角问他，诶，你还在发呆吗？过男主角是啊，我在发呆啊，你在想什么？还有我没有在想什么啊？还有你不可以没有在想什么，你每一分每一毫都在思考你下一步要怎样做，你下一步要怎样部署。所以他是一步一步把这个男主角呢带往所谓要讲成为一个上流社会啊，或者是讲中国上流社会一个思维模式。就好像他也会教他，诶，你在跟这个官相处的时候你应该要什么样的态度，你的坐姿应该要怎样啊，然后你对他的这个谈吐你应该要怎样。他这些东西都是很了如指掌的，然后他也把这个男生诶从一个局外人带进了局内。所以后来这个男主角呢他就被他周围的这些中国高层就称赞，诶，你现在已经像我们北京人了，你已经不像你上海人那种吝啬的性格了，你已经像我们北京人那么豪迈了。所以这个男主角就讲，诶，经过那么多年我终于得到他们的认可了。就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掺我玩，觉得我是一个香港长大然后跟他们不是一起的人，然后后来还没把我当成自己的人啊。所以这个也是段伟宏把他带入门的啦。
是是是。你第三个主题谈到机场发展，你什么意思？
这个是他们进行了一个很重要的计划，就是他们那时候因为他们一开始他们两个人所进行的第一个成功的交易是一个叫平安保险，就是其实他们有内幕资料知道这个平安保险要脱售他们的股份。而当时候平安保险公司呢其实在中国是很少数得到这个保险经营权的公司，所以他们知道这个是有利可图的生意。然后照我们来讲它其实就是一个 insider news、啊、然后他是提早得知，然后所以他就提早跟这个张阿姨商量好，我们一起买入这个 3% 的股份。所以这件事情呢使得他们书中记载是使得他们获利26倍，就进账了3亿美元。就是因为他提早预知了这个消息，所以他就通过这个股份来赚钱。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幸运啊，他们的一个运气。然后从此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这个是他们已经有了钱了嘛，他们又开始要进入这个权贵的圈子。所以他们就尤其是这个段伟宏，他的这个政治手段是非常厉害的，他就开始去培植跟很多政治人物的关系。然后书中有提及就是有一个叫孙政才，这个孙政才呢后来是好像是被这个习近平给就是打垮掉了啦。就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平步青云的这个人，然后他就开始解释这些人哦。然后他有提到是其实在当时候他们想要在这个机场就建一个类似一个保税区域啊，就是所谓保税区域就讲你在这个区里面你可以享有一些税收的优惠，然后你的进出口的税收也不用那么高，然后你有一些特别服务啊。然后他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当时候呢其实有两方人，一方就是机场的主管，然后机场其实就是一个国有企业嘛，然后另外一方人呢就是这个北京顺义区的这个区域，然后一边就是国有企业，一边就是这个政治。所以他们两边呢其实是看对方不顺眼的，然后只是这个段伟宏呢他就很厉害，他就说服双方合作，然后就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然后就开始发展这一个地方。然后他书中就有提到他是讲拉关系啦，然后他拉关系这边是相当精彩的一部分。他就讲到他其实在中国做东西是比较麻烦的，就你一个 project 你是要很多部门去审核，所以他为了要加速这个批准他就开始送礼物给这些官员，然后甚至是讨好他们的孩子啊，讨好他们的亲属。然后还是有提到还有一次他去香港就是一个名牌的手表店，他就买了10多只的同款手表，然后因为他这些手表都是有用的，你要回去你要知道，哎，这个要分给谁，这个要分给谁，这个要分给谁。 然后他也是有提到一些 很有趣的事情，是他们最喜欢去一个餐厅吃饭，那餐厅叫北京饭店，是一个很高档的餐厅，然后就约那些上流人士在那边谈生意。然后他想在这个餐厅是很有趣的，因为这个饭店呢，它是有两个员工叫调度员，他们是会控制客人的流动的，就好像诶我带你到这个电梯，然后你在这里等一下，然后我就听一下诶另外一边的人已经准备离开了，这样我就先带你离开，然后另外一边人再出来，就是他会避免不同的那个权贵之间的相遇，因为这些权贵呢，他们在搞关系呢，他们其实都是暗地里搞的，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出来做，
对对对，
所以他们要避免诶我不要让你知道我在这里，所以他们就很需要这种员工引开他们全部人，然后 一边离开了另外一边才出来，然后他们做东西也是那种包厢，然后从你下车到你上车都有一个人来带着你，所以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拉关系，然后也避免他们的关系就是曝光，所以他们这种东西其实很低调啦，他们就很害怕会遭到，如果太高调的话会遭到对付啊。然后可是他们也很快在这个机场的这个生意上面遇到一个危机，就是他们原本跟那个培养好关系的那个机场主管，他叫李培英，然后他就涉嫌贪腐，然后就被这个中共所对付，所以他就突然消失掉了，然后也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然后所以可是他那时候是这个他们合作的企业的这个董事长，所以这个董事长消失掉过后，他们就遇到了这个危机，然后很多东西都不能签名，然后贷款也批不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我们开始前面讲到嘛，他们是因为平安保险然后赚了一大笔钱，所以他们就通过了这笔平安保险的得到的现金再来救这个企业。然后另外一点是因为那时候这个沈栋呢，他就带了一个团，这个团其实也是权贵的团啊，就是带很多政治人物去美国旅行，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就有一个人叫李有生，然后这个人呢就他在半途中突然心脏病发，然后这个沈栋就救了他去医院，所以这个李有生呢后来就成为了这个北京顺义区的，就是那个机场的区域的那个副区长，所以他跟这个沈栋的关系也依然保持很好啊，所以是因为这些事情使得危机虽然出现，可是他的人脉跟他的关系又救了他一把。那我觉得讲到这里可能观众会很乱啊，因为有很多人名出现，然后所以读这本书哦，我一开始读的时候它也是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读的时候你不要拉太长的时间，你不要分一个月还是一个月多读，因为你就忘记前面讲什么，可是他后面提到的东西
忘记
啊，他后面提到的东西跟前面是有关系的，就是他前面可能提到孙政才，然后他突然几个章节没有提到他，后来也会提到他，所以如果我们对于中共的这个人物关系图是不太熟悉的话，建议这本书我们还是可以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消化掉啊，就可能一个星期这样子，就你前面跟后面可以互相的参考，这样你就不会读到后面的时候，突然不懂这个人是谁，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补充一下整个背景啊，就是他在整个拉关系，然后就是进入整个权贵的这个圈子当中，他其实他们两个人的态度是对中国是抱有一种非常乐观的期待，就是那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有到外国去给一些讲座，他们觉得中国其实是走向一个非常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开放，然后越来越尊重私有企业的一个趋势，然后他也是有讲到的是好像他们那时候他们都觉得其实中共有一天是因为下台了，然后他们或者他们不下台的话也被逼要去分享他们的权利啊，他讲那时候他们在整个权贵就是所谓红二代又或者是在整个红色家族的圈子当中，他们都嗅到一种气息是他们的担忧，就是他看到那时候其实在台湾是陈水扁刚刚上台嘛，他就开始在清算整个国民党的党产这些，所以他就觉得诶我们共产党也是有一天会这样子会遭到这样子的这个命运，所以那时候有一个人叫做邓林，他其实是邓小平的长女啊，他书中又引述他话讲共产党终有一天是会下台的，所以我们趁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多保留一些党产，就是即使将来我们下台之后我们有足够党产， 可能可以继续再去跟其他党派或者是跟其他政党竞争。所以他们其实、嗯、他们的看法都是很一致的，就觉得哎，中国是走向越来越私有化，越来越尊重知识产权，然后越来越开放了。然后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人叫王岐山，这个人也是很重要啊。他应该是有另外一个叫朱镕基啊，朱镕基是当时的总理嘛，他是带领整个中国加入 WTO。然后这王岐山是一个他的跟随者啊，他也是我忘记他是什么职位啊，可是他也是一个很高级的干部。然后他也是跟这个段伟宏是很熟悉的、嗯，他们几乎是每一个星期都会见面。然后他就跟段伟宏讲。其实中国有一天是会走向全面私有化的，就我们国家不会再管控任何经济，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东西是预留越来越多资金，这样 到时候当这个中国走向私有化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子弹可以成为第一个去买下这些企业的人、啊、赚最多钱的人。所以那时候他们全部人看法是这样子，然后觉得中国就是会越来越开放，然后甚至是那时候其实资本家在整个政治当中的地位其实有提升的，就是那时候这个孙政才呢，其实他是将这个沈栋呢带入这个北京市的政协，就是他成为一个政协委员啊。然后那时候沈栋他就有一个理想，他想哎，这个政协其实每个人都在里面交换意见，然后觉得就在讨论民主制度那些，就哎，他就觉得终有一天这个政协是可以跟人大并列，然后成为这个中国最高的立法机构啊。那当然这个是他的非常天真的一个想法，后来就证实了是很难的。
可是也说明、啊、因为我们所有的读到的东西都是2000年的时候中国加入 WTO 啊、
嗯、
各种各样啊，所以就是所有人都会觉得说中国会是下一个新加坡、
嗯、
就是精英领导制，可能搞不好一下放权力，但是还是就是中共还是那个主要的那个统治的政党、嗯，所以我觉得诶这点倒是跟外界对中国的那个想象诶可见他们真的是有一度是这么认为的，哪怕是权贵。
嗯，对，
我只补充这一点而已。
好，所以他我们还没在进入下一个主题之前，所以其实他也是有提到那时候他们就是他们在拉关系的时候是很痛苦一些，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喝很多茅台酒、嗯、因为他们中国就不喝葡萄酒嘛、嗯、就很多人见面就喝茅台酒，然后茅台酒也是被炒作到很贵的价格，就可能十多万才有一瓶酒。所以还有讲不只是你要每天喝酒，然后你同时你一天要吃三顿的晚餐、嗯、啊，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段落啊。他就讲哪三次呢，首先是五点开始你要先吃第一个晚餐，然后这一个晚餐呢你要见的人是有求于你的人，所以呢他会因为有求于你、嗯、所以他会迁就你选比较早的时段，所以就五点吃晚餐。然后到第二个晚餐呢，第二个饭局就是六点半的时候，这个呢就是你有求于他的人，又或者是你自己的同辈的人，然后所以你们会在正常的晚餐时间吃饭、
嗯、
然后你也会跟他提出你的请求。然后第三个呢通常是八点，晚上八点或者是晚上十点之后，这个是你非常亲密的人的一个饭局，就可能好像我们开始前面讲到嘛，就是段伟宏跟王岐山，又或者是段伟宏跟孙政才，他们是非常亲密的，他们是可能是一个礼拜会见几次，又或者是会每天通电话的。然后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会在晚上之后开始来讨论，哎，你怎样看这个政局啊，你怎样看我们这个国家发展啊，然后他们就会讨论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同时呢也会就给对方他们想要的这些情报，又或者是讲资料啊，就比如像这个段伟宏呢也会跟所谓的秘书帮秘书帮我们都懂，有可能有高级干部嘛，然后也懂有什么总理这些，我们以为他们只是培养跟这些人关系，其实不止，还会培养跟这些人的副手的关系，就是所谓的秘书帮，他就会通过跟这些秘书的交流，就可能段伟宏可能就会跟他讲诶他就可能就会跟温家宝的秘书讲，哎，这个温家宝他可能想要的东西是这个，哪里可以做样子来得到更好的表现、
嗯嗯、
然后可能这个秘书就会把他，因为他平时是在温家宝身边嘛，他就会把哎，可能温家宝他发生一些事情就告诉他，所以他们会通过这种所谓交换讯息，然后来互相的扶持啊，所以然后就 就得到更多这个利益当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所以这个就是讲如何拉关系的这个部分呢、啊？
嗯，明白明白。好，听这本书感觉也是学一堂厚黑学。
你可以消化吗？是还是你觉得哎，这一本书好像很难很难？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讲是很难消化一本书。
对啊，就是有距离的一本书啊。而且它是一个很独特的场景当中才会训练出的一种本领、
对吧，这个总结
得
很好、
就是、真的是当然全世界政商 lobbyist 都是会有、但是到这么细致的你看甚至有这种独特的，当然 我不晓得啊，这个我只能说可能是我无知，但是有一个酒店就是特地因应这些人的需求，就是不要看到彼此。那你可能在本地的政治就是好，我们要谈一些重要事情就找一个地方就好，就是很隐秘的地方、有一个酒店特别为你这样子的做，我觉得倒是很特别、就是大家都有默契、而且大家都知道说大家都会在这边谈，它就变成一种产业、你知道吗，就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对
对对，它就会发展成一种职业。
你要分享你要分享的就是他的一个退场机制嘛，对不对？那
对，
为什么会受不了
？OK， 好，
然后
所以
是怎么样这个退场的？还有退场的吗？不是进入这个局就没有办法嘛？就是永远要做下去。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讲到整本书的后半部分啊，这也是为什么作者会跟他的妻子。他其实会成为他前妻的原因啊，就是他们为什么会离婚，就是因为他们的理念上已经出现了分歧。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嘛，就是这个沈栋他成为了政协，然后他觉得中国可能会走向更开放的境地，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成为一个更加自由的国家，然后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有钱，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赚到钱。他一开始是抱持很乐观的这个态度，可是后来他逐渐发现这个趋势已经被扭转了。我们一直以为其实所谓的国进民退是习近平时期才开始的事情，其实这作者讲其实不是，其实在整个2000年代末，就是2008年过后，其实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那时候其实是胡锦涛的第二个任期，然后他就开始加紧这些管控，然后也开始对私有企业或者是对资本家他们越来越多的限制，然后这些都不是习近平上台过才有的，是习近平上台之前已经有这样子的端倪。然后还有讲到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发生了金融危机，还有讲到中国就是中共在看到金融危机之后，因为那时候金融危机发生嘛，就西方很多人都很惨，可是中国是那个有钱拿出来救大家那个国家，所以那时候中共就觉得我们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搞西方那一套我们的国家就会很糟糕，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很糟糕，所以他就觉得他们是比较他们那时候开始就觉得自己的制度比较有优越性，所谓的制度优越啊，所以他们就决定我们不应该再继续往越来越开放的道路走去。而且他有发现很多这些资本家他们是越来越自由的，就是他们想要东西是越来越多，一开始可能想要跟你做生意，后来想要你尊重知识产权，然后后来是想要你保障我各方面的自由，所以他觉得这个资本家的崛起可能会影响或者是威胁到我们的权利。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共就决定我们要扭转整个趋势，然后就有了后来的国进民退。然后还有讲到是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到那个机场的 project 嘛，所以后来他们在那个机场开始在发展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就是这个中共呢他就派了很多人进来就参与了他们的整个运作。然后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因为以前你只是需要跟一个人打好关系，这个人讲 yes 整个东西就可以走，可是现在你要跟很多个人沟通，而这些人都是所谓的就是官员啊，就是这些官员都会进来你这个企业，然后会插手你很多事情，所以他会觉得那个时候开始国进民退就已经开始有了这个开端。然后所以还有讲到是他其实觉得这个中共呢，他对于资本家妥协又或者是讲对于改革开放的这个妥协，其实是因为一种权宜之计又或者是无奈下一种选择， 因为那时候中国是很穷嘛，如果中国再不要走向改革开放，他很可能就会像苏联这样解体，所以他是为了要保留他的权利，他就决定哦改革开放。可是到了胡锦涛第二任期的时候，他觉得中国每年都双位数经济增长，然后我们的国家税收也很多，这国有企业呢也因为改革之后然后赚了很多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再继续向这个资本家所妥协，然后他就开始去管控他们。所以 他就讲到其实这个做法跟毛泽东一开始在建立新中国的时候是一样的手段，也就是一开始会拉拢资本家，跟他讲其实我们是没有想要共产主义，我们其实还是很尊重私有制，我们想要走一个民主社会，然后就拉拢了他们之后才开始进行很多次的政治运动来清洗他们。所以像这件事情呢也是发生在2000年代，就是这些资本家被利用来赚了很多钱之后，整个国家觉得已经走上一个能赚钱的一个轨迹之后，这些资本家就会被一一的对付。所以他就讲他就开始考虑他的这个退场机制，就讲我不要在这里玩了。所以那时候他觉得那个沈东呢，他是向他的前妻，那时候还是他妻子啊，他就提出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资金移向海外，我们应该进行海外投资，然后不要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国内。然后第二个是呢，我们应该要参与更多的公开拍卖，就好像我们要竞标这个这个项目，我们应该是用公开的方式啊。他讲我们在这个商场都打滚十多年了，我相信以我们的能力，我们即使是用这种方式我们也可以赚到钱，而不一定要走后门，所以也不一定要靠关系。因为他觉得靠关系是很不稳定的，如果突然这个官员被抓了，然后你这个关系可能就会扫到你这一边，所以他是向他的妻子建议这两个这两条路。可是他妻子那时候就不信这一套，因为他妻子从小到大都是在中国长大，所以他觉得在中国就是要靠关系，然后你靠自己的话是就是赚不到钱的，所以他也是相信他那一套，只要你跟着对的人站对的队，你就能有好的这个利益。然后甚至是那时候呢，其实他们是已经见过了习近平，那时候习近平还不是主席啊，他们都知道习近平会是下一任主席，然后他们已经见过习近平，他们觉得习近平这个人呢能力平平，是没有什么才能的人，所以他觉得这个人呢在他的福建省啊浙江省啊做的东西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功绩，也没有什么特别功劳，所以即使是他当了国家主席，他也会跟随胡锦涛或者是江泽民留下来的这个默契或者是政策，然后继续去走改革开放的路，然后我们也可以继续通过走后门的方式然后来赚到很多钱。然后所以这个是段伟宏非常相信的这一点啊，所以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已经埋下了这个分歧的这个裂痕。然后这个习近平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全部人都觉得他这个人就只是因为习近平其实不是一开始不是所谓众望所归领导人啊，他们一开始还有几个人在争这个位置，可是后来这些人都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好像其中一个叫相信洪耀也是很熟悉，叫薄熙来这个人呢这个人是后来被所谓打贪打掉嘛，可是他一开始其实是习近平的对手来的然后他一开始是当这个重庆的这个省委书记，然后他也是一个很多人都会看好他会成为下一个中国领导人然后他跟习近平这个我们等下就可以来谈了，他跟习近平为什么两个人可以平步青云那么快，是因为他们是红二代。然后可是他们这个薄熙来呢跟习近平呢其实他们那时候就已经在斗来斗去了，然后那时候习近平还没有当主席的时候呢其实薄熙来是因为一种案件，就是他的妻子涉嫌杀死一个英国商人而被对付了。然后那时候呢在整个所谓中国高层当中啊，就他们有一个 committee 啊，最高层忘记叫什么委员啊，就是他们最高的那几个人啊，可能是10个人还是12个人啊，他们在那边讨论薄熙来这个案件我们应该对付他吗，还是应该放过他，因为如果他们想要压下去的话其实可以压得下去了。然后可是那时候是习近平他大力的主张我们应该要对付这个薄熙来，然后习近平是知道这次我找到机会对付他，如果不对付他的话他可能就是会威胁到我这个将来接班的这个位置。然后当时候站出来支持他的人呢就是温家宝， 所以温家宝就觉得应该要对付他，所以后来胡锦涛也同意对付薄熙来，所以后来薄熙来才会被抓掉，然后习近平才会顺理成章当上主席，是因为习近平也是有得到了这个温家宝的这个帮助，所以段伟宏他们就很自然相信嘛，诶，我跟温家宝有关系，温家宝又帮过习近平，这样习近平继续执政之后，他当然也会继续来眷顾我们，叫我们为什么要把钱就是移往海外呢？所以这是他不能明白一点。然后可是他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是出乎他意料啊。然后我们这里就先不要谈这个段伟宏他们后来的下场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来谈他有讲到红二代的东西啊。他就有讲到其实红二代，我们看很多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啊，其实他们都是所谓的红二代，就好像习近平他爸爸是习仲勋嘛，也是跟毛泽东打天下的，然后薄熙来的爸爸叫薄义博，也是这个毛泽东时代的将军，所以他想这些人呢，为什么他们致力于去让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让自己的后代来接他们的班，然后甚至是在他们的内部搞这样子的圈子呢？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你自己的孩子接班了，他们才不会，他这里说法是他们才不会绝你的祖坟，就讲如果换别人来做，就好像斯大林走了过后，他换另外一个我忘记叫什么名了，另外一个我忘记叫什么名了，就是他下一个领导人就开始去批评斯大林时期做的东西嘛，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觉得，我们共产党做过那么多，他没有讲出来，我们共产党做过那么多坏事，如果今天有跟我们不一样的领导人上来，他会不会清算我们前朝是我们之前做过的东西，所以他讲为了确保这件事情不会发生，我们就让我们的孩子接我们的班，因为孩子总不会对付我们的自己的这个父亲吧，他们就是如果今天习近平他接了班，他肯定也不会讲习仲勋的坏话嘛，所以如果我们让全部红色二代继续来掌控权力，红二代过于红三代，然后继续这样子掌控权力的话，那我们的事情就不会被秋后算账，所以这是他们打的如意算盘啊。所以其实在中共内部当中呢，其实他们是有一个叫做青年干部为青年干部处，就是这个部门是特地设立来确保你这些领导的子女将来可以接班，就是已经在很早的时候去培养他们了，然后所以这些人我们有人叫他们所谓太子党，就是这些习近平又或者是江泽民啊胡锦涛他们的家族，他们都是所谓的红二代，然后还有这些人呢其实跟一般的高官呢其实不一样的，他就有点出一个分歧啊，他就有讲温家宝，其实温家宝不是红二代，温家宝是他是靠自己才可以走到总理这个位置，可是温家宝他靠自己走到总理这个位置呢，他永远都没有享有红二代的那种福利。什么叫红二代福利？就可能他们有红二代可以垄断一些垄断型的行业，就好像铁路公司又或者是矿泉水公司，他们这些公司呢其实红二代都是有他的股份又或者是有他们的插手成分在当中的，然后这些肥水是不会落入好像温家宝这种人的手中，所以温家宝跟所谓的张阿姨他们要赚钱的话只能出来跟好像跟段伟宏这些人他们去另外搞其他生意，然后再找这些政治人物来寻租，所以他们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赚钱，可是这些肥水就没有办法像好像江泽民又或者是胡锦涛他们的孩子随随便便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有一个几千万的这个企业在手上，他就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子，所以他就讲到其实这些红二代呢就是才是真正在把控着整个中国这个人啊，他们呢其实只是这些红二代的白手套，就是我们在帮他们做东西，然后可是他们红二代就是可能不需要做什么东西都可以赚到钱，而我们就是在背后就是出谋献策然后还要出钱出力的那一些人啊，这个就是他们的区别。
明白，我这样讲温家宝是超强，是可以 不靠红二代的那个身份去上道。
对呀、啊，他讲温家宝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从来不站边，就是他没有党派， 然后 他也非常的清廉啊，他没有给他的政敌抓住什么把柄，然后所以他在这本书当中他有讲，
可是这个讲法
很难相信，
这个讲法也太怪了吧，他老婆就是搞这么多东西，然后你说温家宝一点都不知情，
对啊，所以很多人都怀疑啊，只是这个作者就坚持讲很
纳闷吗，
啊，这个作者就一直讲，诶，按照我们的观察，这个温家宝应该是不知情了，因为虽然你 他讲温家宝的太太就是张阿姨，他有名车，然后他的儿子跟他女儿都有名车，然后都有上千万的企业在手中，然后他就讲，诶，温家宝难道真的不知道吗？他想讲，然后他讲，其实温家宝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书呆子。啊，然后你给他宝石呢，他就会跟你讲，哎，这个宝石是什么成分，然后它的矿是占了多少成分多少成分，可是他从来不会去评估这个宝石的价格，所以 他在书中是这样讲，他讲，哎，温家宝其实对这件事情是完全不知情了。然后所以到2012年的时候，其实纽约时报呢，他就揭露了温家宝家族是有非常多这个巨额的财富，然后甚至是在那篇文章当中呢，就点名段伟宏就是他的白手套，然后这件事情呢，其实在温家是引起一个很大风波。然后这个他据这个作者讲，其实这个温家宝那时候是非常严厉的斥责这个张阿姨，就讲，哎，怎么你在我背后搞这些事情？所以他的意思是，温家宝其实对此并不知情。然后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纽约时报》他揭露了这个温家有巨额财富这件事情之后，然后。这个温家呢就慢慢推出了很多计划，然后跟这个段伟宏的合作呢就已经慢慢的停止了，然后他们甚至是到后来这个温家呢就决定，哎，我们要捐出我们所有的财产，然后换来这个共产党保证不要再追究他们的这个保证啊，所以这个温家后来就没有什么听到他们讲话哦。然后这个沈栋原以为段伟宏失去了张阿姨这个靠山之后呢，就会答应他，哎，我们就跟随你的建议，然后一起去海外投资。可是这个段伟宏就不是哦，他就开始在找其他政治人物，而想要在扶持新的关系。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呢，这个习近平呢就开始进行越来越严厉的管控了啊。然后然后后来这些事情呢。沈栋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后来沈栋他就决定要跟段伟宏离婚，因为他们已经谈不拢了嘛，就 一方就决定我们要继续留在中国，一方就决定我们要把我们的钱移去海外，因为太冒险了。而且段伟宏跟沈栋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对等了，因为段伟宏他始终都掌握着整个财政，所以到他们离婚的时候，其实段伟宏他是一分钱都不给沈栋了，然后沈栋是没有钱，可是他们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孩子，所以沈栋呢就把他这个孩子就带去了英国，然后他就在那边生活了。所以这段伟宏呢就还是偶尔会去探望他孩子啊，然后可是还是决定在中国发展。然后后来就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是段伟宏被禁止出国，可是那个时候呢段伟宏其实对这个事情或者是对这个这个迹象没有太高的警戒，他就觉得他只是不要给我出国而已嘛，可是我还是可以在这里做生意了。然后后来就是他被软禁了起来，然后这个沈栋就没有再听到他消息了，然后他就决定把这些事情都写成一本书啊，就有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本《红色赌盘》。
好，好，好，
会不会很难消化？还是很
不会啊，就是很猎奇的，不是就满足很多人很猎奇的那种心态，对，然后呀，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拿来看看一下，特别是很鲜少，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可以，好像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写出来，真的是很神奇一下。
他其实他也是有在他的后记有讲到，其实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像正常人这样生活啊，所以他已经请了保镖，然后也知道自己可能不能再回去中国了，然后他自己的孩子呢可能出入也要小心，虽然可是这个是他愿意付出的代价啊。然后他有些后续是讲，其实后来他接到段伟宏的电话，就是在这本书要出版前一个星期，还要接到段伟宏的电话，然后段伟宏就跟他讲， 他就跟他讲很多东西，就跟他讲，哎，孩子讲啊，就关心他，然后就关心他们的近况。然后可是到这个电话的后半部的时候，然后段伟宏就讲，你可以不可以不要出这本书？然后所以这个沈东又推断，哎，其实是共产党来派这个段伟宏作为说客来说服他不要出这本书。可是他后来当时没有听哦，他就决定，哎，我还是要出这本书。然后后来就没有接到段伟宏的电话。可是他相信段伟宏其实是还活着的，只是他已经失去了自由，就你不能再做其他东西了，然后你也不能再出面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之间的故事啦，所以他们的近况就是如此。然后这个沈栋呢，他也在国外定居下来哦，然后现在应该还是过着很有钱的生活，只是没有以前这样有钱呢、
啊。好了，他没有那么值得被同情了，没有啦。好好，那今天就谢谢少荣给我们分享这本书，感谢。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